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西门这样说了，希望他最后悔改了。我们是不是真的悔改呢？我们想到出埃及记第八章第八节啊，就是从那里比较明显的开始吧，就是法老悔改了。法老觉得哦，这个灾太大了啊，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个青蛙离开我吧。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你是怕处罚，你不是真的觉得那个得罪了上帝，所以处罚一轻你就忘记了。然后到第九章的二十八节，我们都在看法老的情形。九章二十八节也是那个暴灾太严重了。哦，他说的好好哦，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都是邪恶，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了。我一定改，一定改，一定改。然后到了第十章的第十七节，那个蝗虫灾也太厉害了，现在求你们。只这一次啊，是最后一次了，我一定不再犯了，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次死亡。哇，那个蝗虫灾太厉害了，我求主，你使我们脱离。可是各位，当灾一轻，法老就忘记了。各位，这就是说，这就不是真的悔改，我们只是怕那个处罚，那个处罚一没有，我们就又固态复明了。所以最后在红海边，埃及所有的军队都死掉了，那真是自己找的。神已经给你一再的机会了，你也一再悔改，但是你没有真实的悔改。在民数记第二十一章第七节那里，我们也看到，就是当那么多的火蛇去咬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说：“哎呀，我们悔改了，我们悔改了，求你叫这些蛇离开我们。”同样的，他们有没有真的悔改？我们也说，这跟西门有没有真的悔改是一样的。我们看不出来，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去追究了，我们但愿我们自己是真正的悔改了。耶罗波安有没有悔改？在列王记上第十三章，当耶罗波安的那个神坛是破裂的时候，然后他的手枯干的时候，他也悔改了。但有没有真的呢？列王记上第十三章的第六节，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人如寻常一样。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赏赐。”哎呀，耶罗波安没有悔改。他如果看到哇，神坛他的手枯干了，坛也破裂了，灰也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那王应该做的就是什么？悔改。那个悔改就是什么？赶快把那金牛犊灭掉啊！他的悔改只是我不要手枯干而已。他的悔改不是把金牛犊彻底的消灭，把偶像彻底的消灭。当然，就算把金牛犊消灭，偶像彻底的消灭，他心中没有归主，完全的信靠上帝，那人是不对的。好，各位，我们求主让我们是真实的悔改啊。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十四节，我们又记得看到一个人常常悔改，那个悔改神却并不喜欢。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十四节讲到说，恶魔到了，从耶和华那里到扫罗那里，就是扫罗开始发疯了，发神经了。那么扫罗在一生常常悔改，常常认错，特别在十五章那里，但是他的心被恶魔充满了，他的心被贪婪王位充满了，所以他一直说我有罪了，我悔改了，我错了。那不是真的悔改，他要保住他的王位，如同耶罗波安就是要保住王位，保住他的手，不是真的厌恶那个罪恶啊。二十五节，使徒即证明主道。证明我们也看过多次了，证明就是显示这是真实的。用什么来证明？用神迹启示。用什么来证明？用主的话。用什么来证明？用圣灵，这是最重要的。主的话带着圣灵的能力，或者是神迹启示带着圣灵的能力，让人的心被折服了，被定罪了，肯定了上帝是真实的。好， 这民主的道，有的时候是用刑罚的方式，有的时候也许用西门被责备的方式，甚至处罚了。我们在前面有看到亚当尼亚撒菲拉的死也叫神的道更被证明更被接受，证明主的道而且传讲，这是真的而且不断的传讲，这两个可能非常的密切啊。我们证明主的道就传得更广，我们传得更广必定是证明了主的道，然后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哦，继续在传扬福音啊。我们看到真是感谢主，我们绝对不希望斯蒂凡的死亡，但斯蒂凡死亡你真的看到造成好大的好处。我们也希望生活中任何事情造成好处，好处是什么？福音传到撒玛利亚了，本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没有来往，现在又来往了，而且主动的去传扬福音了。西门行邪术的，这个行邪术一定也叫撒玛利亚的福音受工作受到很大的拦阻，现在他悔改信主了，其他百姓都信主了，然后西门也受到责备了，而且这个责备希望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有益的一个提醒。好，下面我们看到更多因着这次的逼迫，因着斯蒂凡的死亡，福音甚至传到非洲去了。各位，福音当然最早就在亚洲啊，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算是亚洲，但是福音如果传到亚洲呢，也是比较以后的事情，是应该是保罗在传道的时候，就是隔了几十年或十几年以后，离这段时间哈，应该十几年了。那保罗去亚洲，就是现在土耳其啊这一带地方传福音。好，这个是很好，感谢主。但是，更早的时候，就是《使徒行传》第八章，福音传到了古时，传到了埃及去。所以福音恐怕最早的应该说是传到了埃及，也就传到了非洲，最晚的是在欧洲吧，或者我们亚洲，因为到后来又传到欧洲去了，传到菲利比马其顿的意象，我们亚洲倒是最慢的啊。最早是欧洲，我们很难想象哈，福音传到欧洲比在亚洲这些地方还要更快，那是因为斯蒂凡被害，然后教会四散，这个四散变成福音的工作四散，感谢主。好，我们看第八章二十六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向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有主的一个使者，好了，主的使者我们在旧约就看到，这个使者呢应该不是我们今天看到那个天使，所谓天使就是有个翅膀穿着个白袍子，应该是男人，但长得很俊秀的哈，那个我想不是，圣经里面没有天那个字。主的使者可能像人一样，主的使者可能是有一种比较特别，有点叫人害怕的相貌，好像人可以看得出来的，他的面貌像主的使者。在四世纪第六章第十二节那里就讲到说，当主的使者显现的时候，显现像基甸显现的时候，好像这个使者呢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基甸也跟他讲话，不过后来当基甸就吓死了，他觉得看到主的使者就是看到耶和华的面了哈，看到他的面，那个使者在那里好像还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样子。不过到后来呢，像参孙的父母马诺亚父亲马诺亚显现的时候，像他母亲显现的时候，就显得好像比较恐怖一点。在四世纪十三章的第三节哈，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后来第六节妇人就去对丈夫说，有个神人，那个神人不一定是讲到说主的使者，神人有的时候是指先知哈，到我面前，他的相貌如同神的使者，甚是可畏，很可怕啊，主的使者蛮可怕的，主的使者好像又没有什么可怕，就是跟一般人一样，甚至基甸还会在他面前发发牢骚哈。那这里在使徒行传主的使者呢就出现过，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的第十九节，主的使者夜间开了门把使徒带出去，这是主的使者做的事情，这应该不是人了，这应该是天使所做的事情哈。另外呢，在十二章的第七节和二十三节，就是当 彼得被关起来以后，主的使者呢就把彼得叫醒了，然后带他出去。那这是主的使者出现的时候哈。那在十二章七节这样，十二章的二十三节，主的使者呢是把希律咬死，派一个虫把他咬死了。在使徒行传就是这一次对腓力讲，然后救彼得，然后让虫咬死腓力，咬死希律哈。不管这个是人还是天使，反正是主的使者。那这里应该这三次都是天使哈，但是说表现出来相貌或者声音或者行动是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们重点在腓力好听话哦，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在这里让我想起一个相反的例子，就是约拿。啊，主对约拿说：“你要去尼尼微。”他不去，啊，他要去跟尼尼微相反的地方，躲避耶和华的面。那我们都常常这样，起来哈。约拿书里面也有，叫约拿起来祷告的。约拿好像越降越低，现在起来。这次叫腓力起来，往南边去。各位，是我不想去，是我一定抱怨，抱怨的不得了。当我们在逼迫受到逼迫的时候，当斯提凡死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已经抱怨了，神怎么让这些事发生呢？那可是神有美意啊，可是神有美意总是在那顺服的人身上显出那真是美意，不顺服的人他那个美意就显不出来了。你要我去，你要我们传福音去人多的地方传吗？你要我去玉山，这是什么意思呢？各位，我们当然有福音的策略，我们当然应该在一个城市或任何一个地方建立教会分堂的时候，应该好好考量这个地方交通怎么样，附近有没有很多的教会等等等等，这都考虑的。但是我们最后还是非常顺服上帝，上帝要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在最不合理的地方，最不合理该出牌的地方，神叫我们出牌就出牌吧。不是说神一定是违反我们的理性，而是我们理性一定要顺服上帝的带领。神叫你去往加沙的路上，那是旷野，没有人烟的，太阳又那么大，你叫我去，哎，可是不是吗？当斯提凡死的时候，他们不是去撒玛利亚吗？造成好大的欢喜吗？现在在圣灵的工作中，腓力也是这么的顺服，愿我也是这么顺服。第二十七节，腓力就起身去了。我们顺服就会产生奇妙的结果。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好，我们看到当你顺服上帝的时候，当然不一定是就有什么很稀奇的事发生，但是顺服上帝，神总是喜悦的。神喜悦不管我们经验到什么稀奇或不稀奇的事情，在主里喜悦就是蒙福的。他去这个地方不应该去，太阳那么大不应该去，没有人不应该去，很辛苦，但是腓力就顺服。我们越顺服，我们越看到上帝的祝福。好，有一个埃提阿伯的人，埃提阿伯嘛就是古时，就是在今天埃及附近的地方哈，跟今天的伊索比亚呢名字相同哈，不过不是同样一个国家，但是也算是埃及的一部分。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有权的太监啊，我们当然不太清楚他这个制度是怎么样进行的。不过太监嘛，一般来讲都是被看轻的、看低的。那在以赛亚书第56章那里讲到说，与耶和华联手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记号，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我们感谢主，在这里看到哈，就是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在末后的日子神所要做的事情，包括外邦人，你跟耶和华联合，你不要以为上帝会把你分出来啊，跟他的百姓不一样。没有了，那个日子已经过去了。事实上在旧的时候，好像以色列分出来也只是预表的，其他的外邦人属他的也会被分出来，都会被分出来属他，而不是分出来被丢在别的地方不要了。我们在这里看到，哎呀，有一个人 不仅他是太监，而且他是远在古时的地方啊，远在埃及的地方，远在非洲的地方，是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古时这个地方也是外邦人，并不是一个被上帝看重的国家。那太监更是不是了，地理，然后人，人还不知道怎么分他是男还是女的呢，然后人种都是外邦人，都是被弃绝的，都是没有盼望的。这个太监根本不可以入神的殿，在以前这个时候可以进去，也许因为他是大官吧。好，他是在这个女王手下总管银库，他很有权力，他是不是贪污腐败我们也不知道啊。通常太监因为心态不正常，通常都是很残酷，或者是在我们中外历史上都有很多的是恶人。哎，但是感谢主啊，这个可能很自卑，虽然有极多的权力，但是非常自卑的这个太监，他去耶路撒冷去礼拜，这是多久去礼拜一次？是不是特别的节气才去？是不是一年才去一次？他去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啊！他为什么会去敬拜上帝？各位，我们都只能想了。这个人他什么时候成为太监的？是在小男孩的时候就被卖作太监，他所受的这个身体上的重要的那个伤害，在他心灵必定也有重要的伤害。这个伤害是不是又让他很有机会能够在宫廷里升官发财？他所有的升官发财能够让他有丝毫的快乐，补偿他心中的痛苦吗？我想通通都不行了，因为这种痛是极大的痛。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节，我们也看到，有希利人来见耶稣啊，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表示，外邦福音会临到外邦人，所有神的受造物，所有神所拣选的儿女，不管是哪一个地、哪一个方、哪一个种族、哪一种语言，神最后都把他们聚在一起，那显出神极大的慈爱、智慧和荣耀。在这里，也是这个荣耀及到埃提阿伯了，甚至腓力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耶路撒冷的也不知道。各位，我们生命里不管过去有多少的伤痛、伤害，让我们心好痛，哎呀，我们认识了上帝，感谢主。好，这个伤痛不是因为你总管银库，不是因为你有大权可以得到的。我们生命里不管肉身心灵受到伤害，那个罪的伤害、魔鬼的伤害，只有上帝的恩典能医治，而且更好。他去耶路撒冷礼拜，表示在埃提阿伯这个地方也有犹太人，犹太人对上帝的敬虔也让有一些这个外邦人他们愿意来亲近以色列的神。但是亲近以色列的神现在有耶稣了，就需要借着耶稣，如果不是借着耶稣，你怎么亲近、怎么敬虔，还是不能得救的。那他曾经受过伤害，身心灵的伤害，然后，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伤害，我相信非常有可能让他觉得空虚，然后让他听到了以色列的神，那么他就愿意来亲近这位神。可是还是不得其门而入。我们再一次说，旧约的时候人一样可以得救，那么只要你信靠上帝的话。但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个上帝的话道成肉身，就是耶稣基督，你一定要信靠耶稣基督。旧约的时候你也可以信靠这个神，信靠他的话，那么但是不管在旧约、在新约，或者像他这种新旧交替的时候，他实在还是需要怎么去信靠上帝。他不知道上帝为他预备的救恩有多丰富。就像我们今天还是很多人觉得，哦，上帝预备的律法很严厉，上帝对我们要求，我们怎么能上天堂，我们怎么能够成为他的儿女，就是要努力苦干实干，努力的守律法，守，哎呦，越守就越守不成。这是很普遍的一个异端，很普遍一个异教思想，很普遍的错误，在教会里面也有。我们不知道这个埃提阿伯太监是不是，但我们确定一件事，他是受苦的人，他是太监，他是被歧视的人，他是心灵有伤痛的人，他是一个愿意渴慕的人。也许这个伤痛叫他愿意渴慕，感谢主，但是答案还没有完全出来，甚至如果没有认识耶稣，就是完全没有出来了。他去耶路撒冷礼拜，他在耶路撒冷能找到答案吗？耶路撒冷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能告诉他信靠上帝之道吗？我们且先不要说耶稣，如果你是文士法利赛人，是一个要以律法来成就，以肉体来成就律法的，那你不能得救。也许在耶稣之前，一定不只是也许，文士也好，法利赛人有人听了上帝的话，知道我们要信靠他， 我们是信靠他的恩典，相信他，那是可以得救。但有人可以在耶路撒冷告诉这个太监这件事吗？恐怕不能，因为在耶稣那个时候，大家都越来越律法主义，听到耶稣是上帝来的拯救者，是是得到安息的，他们都不能相信。好，现在这个非常痛苦的人，从小就痛苦，然后现在寻得很辛苦的人，还是没有寻到。这一次去耶路撒冷，还是没有人跟他讲。我怎么知道他拼命在寻呢？各位，因为他坐在车上看书，这是很难的事。各位，首先，这个车是一直很颠簸的。第二个，我们不知道这个车有没有盖啊？如果没有盖，太阳晒也很辛苦。然后看书也很辛苦。各位，书在那个时候都是皮卷的形式，那个书卷起来很麻烦。我们今天还有看到说国画哈，卷轴，你要真的把它打开来看一幅画，你都要费大概几分钟的时间把它卷打开，然后再卷回去。哦，那个时候看书，那书的分量就比画的那个长度要多得多了，那又厚又重又难打开，又在颠簸的时候很不容易专心的看，很伤眼睛。很费体力，很费手力，但是这个人有渴慕的心。当你渴慕的时候，真的再多的痛苦，头悬梁锥刺股都不怕。我们如果愿意寻求的时候，走千里也不觉得远啊！愿神把这样的心放在我们里面，神把这样的心也放在太监的心里面。他渴慕，他在车上，他不再想别的事情，他不再脑筋里面像诗篇里面的恶人筹谋那些恶事，他不在那里无聊，他也不在那里只是空悲切在那里叹息，他在那里寻求上帝的话，在引导他，上帝的话让他更渴慕。虽然他没有答案，他念先知以赛亚书，他一面在看一面在念，一方面可能也是要专心，一方面也是要能够更多明白嘛。我们把一个东西念出来是更专心的。好，现在有两个人，一个是腓力，他不知道上帝为什么把他带到这里来；一个是太监，他不知道，他虽然还没有信靠这位上帝，或者说他以为信了，但是他还没有得到那个答案。他不知道他这一生为什么遭遇的这么悲惨，成为一个太监，男人变成太监，受了羞辱。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样蒙了上帝的恩典，开始亲近这位上帝了。然后他又很苦恼的，他再怎么亲近，甚至到了耶路撒冷，他找不到上帝。哦，这也很悲哀。今天人到我们这里来，人到教会找得到上帝吗？会不会理事求助也最应该有上帝的地方，最没有上帝？就好像东方的博士要到耶路撒冷来找弥赛亚，哦，当地的文士可以马上告诉他弥赛亚身在伯利恒，可是他们自己不会去找他。也就是说，东方的博士千里迢迢，不认识上帝，甚至是占星家，甚至是异教徒，但他们对真理的渴慕，对救主的渴慕，对上帝的渴慕，还多于那些有很多上帝话的耶路撒冷的文士。我们求神让我们今天人家来问我们真理，我们能够告诉他真理，人家来告诉我们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我们能告诉他信耶稣得到永生啊！感谢主，神把他们配合在一起，在不可能想不到的地方，神把他们配合在一起，这真是神很奇妙的恩典。看到这里，我们真应该跪下来俯伏敬拜上帝，我也真是应该向上帝认罪，主，我实在是太轻慢你了，我实在是太怠慢你，我实在是太小性了，我实在太自我了，我常常批判你啊！感谢主，腓力没有，腓力就去，我也不像那个太监一样，我会常常灰心，太监没有灰心，寻找的就寻见了。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